那我们现在好开始哈，好，各位要翻开那个第六章79页。那这个应顺导师佛法概论啊，第六章。好，第一节，生死根本的一个抉择啊，流转生死根本啊，流转的啊，就是流，所谓的流转就是一种轮回的啊，一种轮回的流转。是轮回流转是一种生死的理论流转，根本是在哪里？好，课本呢这边他讲第一个呢讲无明与爱，第二个讲我见与事。好，我们从这边来了解了以后，你才发觉啊，轮回生死一个根本是什么呢？好，我们课本啊这第一页这边啊，第一行这边，无明与爱。有情为运处界的和合者，以事实的之意而延续者，在这和合的相续的生死流中，有情无法解脱此苦迫，可以说是有情即是苦迫。好，这两行哈，你会看得到说，这两行所讲的等于是说，讲到生死轮回啊的时候呢，就会先把有情的做一个叙述，这两行所叙述的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啊，三课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有关于友情的一个分析，就是这两行所讲的。可见说那三章呢是啊后面这两章将要讲的一个基础啊，讲基础。比如说你从运处界和合，友情呢是一种生死流。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一种生死流是一个我吗？我们上次说过了，不是啊，不是这种神我。友情是一种运处界和合的一个什么假我，不是实我啊，这个前面有说过了。事实的之意，事实就是什么断食，对不对啊？这个断食跟什么食啊，细促食啊，还有意思食跟事食。那我们关键就在什么啊，轮回的话关键就在意思食跟事食这两样。靠事食那一生可以延续，如果要一个什么轮回啊，要什么？要后面的意识史跟事实来延续，人的一个多起的一个生命啊。好，这种和的一种相续的生死流转，友情怎么样解脱这个苦迫呢？友情怎么样苦迫？好，这种解脱这个苦迫，当然在佛教里面他会从啊五蕴的一个身心来分析，而不是一种对一种神道的一种信仰，依赖神道的一种信仰，而是经过一种五蕴啊的一种对一种苦的一种了解了以后，从五蕴身心下手，最后呢得到一种内心的自化进化，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圆满的一个成就，这样子就可以解决友情的一个苦迫，是不是？好，我们知道了以后，友情要经过这一种哈、一种对生死流转的一个了解了以后，然后经过一种对一种身心的一种反省，经过身心的一种修为，然后解决这个苦迫。那友情成为一种苦的一个症结何在？苦即灭道，苦是一个有情的一种根本问题。那怎么样是苦？苦是怎么来的？苦是急嘛？急又是什么呢？好，我们就讲急的内容啦。生死的一个根本，一个无明与爱啊，无明爱。好，课本这边讲啊，这个杂含说啊，佛陀说与无始的生死。无明所盖， 爱结所系，残业轮回，不知苦之本际。无名所盖，爱结所系，无名。这个生死的根本是无名，我们都知道。那无名的内容是什么？后面讲到无名的内容是我见。那十二因缘里面，从无名到行到识啊，到啊六入，一直到最后呢生老病死，是一个十二因缘的一个轮回。一个那这样子的话哈，无名呢，它是要从什么？这个轮回呢，要从什么？从无名来了解，也要从爱结来了解。爱是什么？爱就是哈一种，这个是友情，一种轮回的一种根本啊，是一种根本。人哈要那种爱然里面解脱，才能得到一种正见啊，才能得到一种智慧之光。所以说迷情以情爱为系缚根本，觉呢就是什么，就是解脱，就这种觉就是一种智慧，明了啊，明了用智慧，有这种智慧就可以解脱啊。这个解脱呢，就是用心解脱跟慧解脱，心解脱解最慧解脱。人啊，这个从无名，从爱然里面啊，人就没有办法啊，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对世间一种事情的一种正觉的一种判断能力了啊。所以说，那个人呢、啊，要从一个始终要真正的要一个修行，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一个。轮回的一个根本一个原因在哪里？就是一个无明，就是一个爱然，就是一个我见，就是一个执取。从这边呢来了解我们一个人，要从这边了解，然后呢知道他这些才是苦之因。苦之因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啊，苦我们知道了苦之因在这边，然后怎么样子要走向一个修行，怎么样走向解脱，我们才能够走出一个真正的一个路啊。人对自己的一个苦迫的原因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人很难修行成就的啊。好，爱然啊，这爱然是一个无明啊，这个爱然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爱然了解了以后呢，我们才能那个走向一个正确的一个解脱道路啊。好，我见呢，就是一种什么？一种身见啊，就是身见之无明。那无明的话哈，那无明课本这边讲说，无明都是不知前际啦，不知后际，不知啊四圣地，不知业报啊，不知因果啊，不知善恶啊，不知啊，这些都是清净啊，这个都不知道啊，不知道。最主要是什么啊？不知道缘起。不知道无常。这个佛陀呢，他认为人生是无常的，人呢终究要什么消灭的啊，人终要消灭的，众生呢却要什么？却要常啊，这个就是无明啊。人是无我的，人生是无我的啊，可是呢我们众生呢，我们没有这种观念，我们呢不认为说我们是无我的，人不认为说我们是五蕴合合而成，我们不认为说我们像房子一样是砖瓦木石一样的组合而成的，我们呢要求自我，这个也是什么？无明。所以说呢，从一个无明的来说的话，就是说不知道缘起的一个法性，不知道无常、无我跟极灭性，这个就是无明，这个就是什么？我见，这个就是身见。刚才呢，第一节课我们讲到，说佛教啊，它呢 对印度啊的一个婆罗门教做了一个革新，从业报轮回里面，从我进入一种无我，从我进入无我以后呢，佛教这种业报轮回说跟解脱的一个思想就产生一种很大的一个变革。那这一种我跟无我的一种辨识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啊，因为从我见里面，所有的问题都在产生在一种什么？对一种自我的一种执着，因为有我的一个观念啊，有自我执着的观念，你才会把无常执为常。你有一种自我的观念，你才会把什么一种不是我的、不是我自体的啊，一个可以变化的、是圆的，你都会认为说不是啊，不会变，我就是我，我是不会变的啊，你都会这样子。那人从这个里面呢，你就会产生啊这种对一种人生真正智慧的无知。这种真正智慧的无知呢，就是一个无明。因为不了解无常，不了解无我，对世间的事情就会贪爱，就会执着，就会执取，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无限的忧悲苦恼。那无明就是如此啊，啊，所以说十二缘起里面无明是开头，无始的无明。人为什么要无始的无明？无始的无明就是一个什么我见在里面。就我见嘛，所以说我这个我见是无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呢要做一个修行，我们当然先要了解无明的关键就在我见，破除无明，扫除无明，解决无明，就请我见下手。怎么样下手？我们要先确立无我的一个佛教根本立场。这个了解了以后，你讲后面的这些爱然你就容易啦，是不是？爱然等于是无明之后又产生的一种染着的一种形式啊，形呐 啊，无明原形嘛，这个行动的形啊，有形。那这样子的话，所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嘛啊，从无明里面，然后你就贪爱，然后产生人啊，或者说其他众生这种流转生死的苦迫。要解决怎么样？就是什么？就是这边讲的啊，这个81页啊，第二行，有情缘起而论到一切的无知啊，这个是就是说无知啦，就是无明的。但无知中最根本的就是不能理解什么缘起的法性啊，是不是？无明就是无知了，无知是最根本的无知，就不能了解缘起的法性，无常、无我、即灭。你了解了以后，那你就可以知道无明是什么。你知道无明是什么，你就可以这个嘛，就医生一样嘛，医生知道说留在哪里啊，留的特性，留的怎么样，他就可以开刀治疗了嘛，就可以把它割除。如果说没有了解的话，你到底怎么割、怎么治疗，就会到时候把人都致死啊。好，然后能了解缘起的法性是无常、无我、缘起即灭性的时候，好，如果是不知道无常，他就会什么有产见、断见；不知道无我，就会有我见、我所见；不知道即灭性，就是有见、无见。也就是说，你将不知道缘起的这个根本这种之见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么多一种见解，一种邪见啊，这种借鉴有见无见啊，这个常见断见，这个对佛教来说都是跟佛教所要破的对象啊，佛法里面所要破的对象。所以我见是无明迷蒙于有情自体的特征，这个无明不知道缘起的一个法性，不知道无常无我啊，以及啊这个即灭性。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啊，这个进入一种，你看哈，这边后面这边讲， 这种一种人类的一种无明啊，无明就是我一种无明我见的一种用很直觉的谬误是哪一些呢？啊，有情念念生变，自老自少自老，常常直觉自己没有变化。我们常常直觉，我们不常常，当然我们知道说人会长大会变老，可是我们直觉有一个我，有一个常我存在啊，我们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无常，那种直觉，他讲的是直觉啊。那你的理智，学佛的人理智你知道是无常的，可是你直觉上你还是觉得自己什么是常的啊，没有变的，这是一种说如意味到的变化，也仅是形式而非内在。真的，我们往往佛教徒会直觉上都会有常的那种直觉，而不认为是无常，是有变化的啊。还有呢，有情辗转相依，却常直觉自己是独存的，与自然社会无关啊。人辗转相依，不管人之间的相处，不管人要去什么啊，这个去轮回，或者说去所有的一个作为，我们常常直觉是我是独存的，我就是我。我们往往没有想到，其实我的一个任何观念，我的任何行为，以及任何我过去的、现在的、未来，其实都与什么自然社会有关系。自然就是一个环境，外在的环境；社会就是你跟人之间的一个人脉的一个关系。我们所有的作为，我们都是跟自然、跟社会有关系。可是呢，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到一个，有一个我，有一个我在，有一个真我在，啊，有一个我在。这个我呢是独存的，我们往往没有想到说，一个缘起的，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辗转相依的，是 A B C D 啊，都互相来牵扯的啊，缘是这样子的啊，不是一个独存的啊。还有一个呢，这友情我们的一种谬误的一个直觉是什么啊？友情为和和相续的一个假我，假我啊。那我们当然知道啊，和和相续的假我啊，不是一个哈、啊、一个真我，也不是一个神我啊。我们常常直觉自己是实在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认为有一个真我啊，有一个神我，就是婆罗门教的一种观念，假我，假我是不是实在的，会变化的。是无常的，一边讲空，这边空的时候，你一边就要了解说，空是空，有还是有。这个有呢，它是空的，它是什么？是假有的。这我是有我，这个我是假的，是一个什么因缘和合的，啊，是一个什么会变化的，它不是实在的。人呢，可以从运、五运、六处、六界来了解一个人。人呢，你只能从五蕴啊蕴触界来了解，这蕴触界来了解一个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有一个实在的蕴触跟界。蕴触界就是什么缘，都是组成人的一个缘，都是一个假有的。人从这里面了解了以后，你才发觉啊，原来人什么叫无我，什么叫无我。因为你了解什么是无我的时候，你从佛教的根本问题你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无明的主要内容就是什么？就是无我嘛。无明的主要内容就是无我，你了解了无我，你大概就了解了无明。因为你从无我里面你知道了无常啊，知道了缘起，你知道了假我，你不知道说，你知道说人的一切都不是什么独存的，一切都是一个变化的。你就知道说很多事情你不要贪爱，你不要执取。为什么？因为是假有的嘛，它是假我。这无明的问题你就能了解，知道了以后你就可以针对无明开始动刀，可以切它了。这个就是一种修行啊，就是一种修行。好，那从这里面呢了解了以后呢，我们要知道说啊，这个要断啊，这个我见啊，要刚刚讲说要 你如果知道无明以后，是我，是我见，是我在里面，我们要无我去断无我啊，是断，不是要无我来断我啊，要找出那种我见来开刀来治疗的时候，你下手要怎么样？大圣学者说啊，要什么？法空，一切法空啊，着手。那这一边呢，从原始佛法来说，是要从什么？是要从啊反观自身来着手的，而不是啊从那法空来着手，直接从无我进入无明来解决，而不是从法空来解决啊。所以说他这边讲，佛法以有情为本，虽无明，虽骗于一切而起迷蒙，大圣学者虽为此而广观一切法无我，一切法空，而解脱生死的真慧，而还要再反观自身啊，要解决生死的一个真慧，要反观自身，从离我我所见中去完成，也就是说要从无我啊，离我跟我所见啊，就是无我了啊，一种这种解脱道是就是要从无我里面去弃入啊，从无我弃入以后呢，才能解决这个无明的问题嘛，才知道无明，那解决了无明问题，那当然就解脱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说无我这一种知道那种用缘起的一种法性无常无我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了解一种无明的一种我见的一种实质的内容啊，要这样子去了解。好，那这个是我见，后面又见面讲是啊，无明缘行，无明下来就行嘛，行下来就是是啊，知道缘起里面是这样，无明缘行，行缘是啊，是这个就是第三个是，是呢哈，甚者你看是的话哈，我们讲说是一个解脱，像世尊这种哈阿罗汉他们啊解脱的圣者，他也有是啊，但是他们的是什么？没有，不是有取是，不取的，不起，没有我见的啊，没有我见的，他这种是呢，是一种没有爱的系。有我见的，有爱的系缚的，这一种呢是有取是。刚刚不是讲事实吗？有意思时，有事实。这个事啊，就是第四个的事实，就是什么？有取是。人在有取是里面，是才可以什么存活？人在有实是里面才可以轮回啊，对不对？有轮回嘛，对，这个才能。一代一代，这个一世一世的下去，所以说啊，这个取就是爱的一个扩张。刚刚讲啊，爱嘛，哈，这取就是爱的扩张。四谛为佛的一个根本教义，说生死苦因的极地就是爱，就是取啊，爱跟取就是我们怎么样苦的苦。我们知道人生是苦，我们要解决这个苦，要极，知道极。那极呢？刚刚讲的是无明烦恼，然后呢，这边呢就说过啊，是爱取啊，爱跟取，因为生死的苦因在极地就是一个爱，爱是我们不是我们单纯讲爱情的爱，爱就是一种欲贪，是欲贪啊，叫爱，可爱啊，这欲贪啊，欲爱啊，这个都是我们这个爱的一个定义。人呢，从有取是里面啊来了解啊，这有所有的一个轮回啊。好，那这一边呢哈、啊，讲到啊，这边在82页这边讲到一个六根六处啊，六根跟那个境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佛陀说啊，佛陀说这个我们呢要了解说，系缚我们的不是眼耳鼻舌身。系缚我们的也不是色声香味触法，就如同说耕田的时候一个轭啊，然后轭里面呢有两个啊，那黑牛白牛套在轭上面来耕田，系缚他们的是这个白牛吗？还是黑牛？不是， 戏服他们，既不是白牛，也不是黑牛，戏服他们的是上面那个恶。同样的道理，眼耳鼻舌身意是白牛，色身香味触法是黑牛，戏服的也不是白牛，也不是黑牛，是什么？中间这个恶。这个恶是什么？就是欲贪。欲贪，我们为什么讲眼耳鼻舌身意，讲色身香味触法？这就是一切法嘛。我们上次不是讲过吗？运触界的触嘛，触里面呢，在佛法里面讲五蕴无我，然后也讲六触。六触就是内六触外六触，内六触是眼耳鼻舌身，外六触是色身香味触。这个眼耳鼻舌身色心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切法，就是修行的一个关键。人如果说从这个里面着手以后，你会发觉从眼耳鼻舌身到色身香味触法，当你所面对外境的时候，产生六识的时候，你不要想到哦，这是我眼睛的看到的啊、哦，这个问题是出在我眼睛，问题出在外境，问题出在我是怎么想，六识都不是，就像不是黑牛也不是白牛，问题是在那个恶，束缚人的是那个恶，束缚人的是什么？是欲贪啊。人在一个根境相处的时候，束缚我们的不是根也不是境，束缚我们的是什么？一种欲贪啊。欲贪就是爱的内容之一，爱是戏服的根本，也就是现在未来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啊。修行是从五蕴开始，修行从六处开始，修行要从六界开始，运处界。我们已经知道说运处界是和合的，没有一个实我，我们也知道说所有的问题也都不在运处界，所有的问题是在什么？是在欲贪，在取，所以叫五取运嘛。五取运，五运我们知道说色受想行识是身心啊，对不对？五运没有问题啊，五运有问题是什么？你用身心去执取的时候，五蕴才有问题，对不对？刚刚这边讲嘛，对不对？六处跟境界啊，内六处跟外六处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是什么？是欲贪嘛。这个佛陀这边都讲，是苦迫问题就在一个爱，在一种欲贪。人呢，你要怎么样子去解决这问题？就是要把取中这种。把欲贪去把它解决，解决了以后，就解决这个就是解决了一个我见，解决了这个以后就解决了无明，就是一个解脱嘛。所以说这一边呢就讲到一个友情啊，流转生死的一个根本是什么东西？就是无明与爱，也就是我见与事。事这个事是有取事，是一种取啊。从这里面我们了解了以后呢，才发觉说前面讲的业报轮回，业我们知道了啊，那业是什么东西呢？业跟烦恼放在一起啊，业是苦跟乐的一种集结，是过去一个所有的一个集结。那这个集结的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一个那无明里面，你看这个可以知道说啊，关键就处在一个我见啊，因为我见里面呢，最后走有个什么，有个爱欲啊，爱有一个执取。如果从这个你了解了以后，好，在我们运处界的一个修行里面，六根的道场啊，一个身跟心，一个内六处跟外六处啊，面对地水火风空跟事的六界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觉说。啊、哦，原来所有的一个无明的一个了解，所有的无明了解，所有无明的一种治疗，都是从我们运处界开始。从运处界开始，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去取贪取啊、哦，用爱一个都要从这面去了解啊。不是我的眼睛，也不是外遇，是什么？ 是那玉堂啊，不是黑牛，不是白牛啊，是那个恶啊，哦，对不对？我们看到无蕴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无蕴没有问题啊，无蕴啊，无因没有问题，有问题是无取蕴啊，你要直取的时候才有问题啊。那知道了以后，你才发觉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一举手一投足，我们任何一个作为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一个关键刀啊，动在什么内六处外六处，刀动在色身香味触法，你就在这个地水火风这边去切啊，不是，你要切的是这一些里面去直取的东西啊，直取的东西，这无取蕴这个取这个字啊，内六处外六处里面的去贪的部分，你要割的是取啊，直取啊，你要割的是贪呐、啊，你割的不是内六处跟外六处接触的部分啊。可是你说所有的一个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好的不好的，都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啊。我们不好的，我们不要说不要了，不要了啊，我们不去家里啊，明天啊，其实今天晚上要去唱卡拉 OK， 我们就去唱啊，对不对？哎呀，这个跟修行无关，这个会制造到那个去哈 啊或者说去参加啊那个什么屏东的什么海什么什么海纳啊，大家嘛疯狂，你也可以去疯狂啊，没有关系，关键不在那个唱卡拉 OK， 关键不是参加那个大的演唱会的现场，关键就在说你在参加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直取，你有没有遇他，你有没有体会到无常无我啊，把真正的佛陀教诲的一个无我之见带入我日常的欲处界里面，真正了解自己的什么啊，原来都是不是实在的，原来都是假有的，所有的我都是假我，所有都是一个空寂的，我们了解了以后，那我们才知道针对问题来下药，真正问题来动刀，那这样子才能解决一个这个怎么样子去除无明的问题，是不是？好，那这边呢最主要是跟你讲生死流转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好，那现在呢后面第二节这边呢，好，讲到一个情爱的一个活动形态。好，那我们既然知道前面讲无明啊，那讲到这个以后，那我们要知道说啊，这一些呢无明啊事啊贪爱啊这一些的话，它整个的一个表现出来一个形态，它这边呢讲了一个三个形态，那我们可以用第一个呢从时间来看，第二个呢从空间来看，第三个从一个字体来看啊。好，第一个恋旧与趋新，人呢就是这样子啊，人我们平常不要说我们这个我们修行人也是如此啊，除非说我们真的一个那种修行到一个程度，我们往往就会顾前顾后啊，对过去是吧一直顾念着，对未来呢我们又产生某种的一种恋恋啊，一种跃跃欲试啊，到现在的有一种染着，人呢就是一种对过去跟未来啊的一种没有办法一种放得开了啊。那课本这边哈，它这个用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用因为这边有很多经文里面，那我们看了以后呢比较能了解。好，那第二节啊，这个第二节第三行这边啊，第83页，经中说啊，这杂含经说，与过去诸行不顾念，未来诸行不生心乐，与现在诸行不生染着。过去要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我们与过去呢生顾念，与未来生心乐，与现在又生染着。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佛陀的教诲来说是刚刚讲的那样啊，所以我们对过去是恋恋不舍，随时执着啊，对不对？然后对未来呢又向前追求，总是觉得啊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推着我们往前去追求。人当然有一种欲望是没有问题的，人要有一个欲望才能活得下去啊，但是一个欲望如果用错地方啊， 就会产生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啊。好，这个矛盾在哪里啊？各位可以看啊，倒数第四页下面，不承受过去，不能开创未来。我们要开拓未来，要必然要超越过去啊。过去的是过去，未来还没来。人呢，能把握的当然就是一个当下，可是人你不可能完全不顾过去啊。我上个月得罪了一个人，那所有的业报到现在还在进行中，我怎么可能不顾念过去，不顾念过去，对不对？他到现在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怎么可能不顾念过去？很难啊，对不对？那我买了一个房子，一下子经济不景气，从1000万价值变成600万，那我想到说，哎呀，怎么办啊？希望说能不能房子什么时候景气，至少不要变成1000万嘛，回来哈，至少800万也少亏一点嘛。你对未来就会一直在想啊，对不对？你没有办法，人很难去什么啊？那你说这样子也是做生意啊，没有错。但问题说，你常常在那边一天到晚在这边想啊，过去、现在、未来，想的时候，你人怎么样子安心？人怎么样去做解脱？你没有办法。过去我们知道有过去，过去要怎么样？要承担啊。未来要怎么样？我们未来要去开拓，我们而不是一种执着啊。所以说呢，这个有在一种在这个真正的一个佛法是在什么？在一个真正的一个佛法就是一个，就在这当下一念做功夫。人呢？不管啊，你从一个这个一共发心一个道，一直到一个修行有成就，我们都是一个当下一念做功夫。你能掌握的就是一个现在，掌握的是一个现在，你只能这个在一个当下保持一个什么念念分明。你就只有当下做一个承担，你当下承担的时候，你就能承担你过去的一个所有的一个作为。过去做我承担了，我承担，我得罪谁我就承担，该道歉就道歉，该怎么样啊？买了房子贵了，我就承担，啊，我承担下来，我不要去七上八下，未来会涨会跌，随他去。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我能决定。我能决定的就是保持当下的一念，你当下这一念，下一念也是当下的一念，再下一念还是当下的一念。人在当下一个保持正念的时候，你修行就会得力，因为你的欲触戒都在你当下里头。你当下一个保持一个正念的时候，你当下就可以在一个我执我贪里面，你去对治它，去开刀去解决它。就当下人就是如此啊，对不对？那我们就想想过去，又想想未来，那这样子的话，人怎么样子在这个过去未来里面去把握现在？人没有办法把握现在，你怎么样去解脱？你怎么能针对当下的问题？无明知道啊，我知道无明，你知道无明，你怎么可能解脱？那我知道无明问题是贪爱啊，是我见，是由趋势啊。无蕴是假的，没有错啊。真正的无蕴呢，没有问题。无蕴有问题是无取蕴，取蕴才有问题。你都知道，你还是没办法解脱啊，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啊，你还是顾念过去，你还是寻求未来，你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一个安心。这时候呢，你才发觉说，我们要在什么的当下这一念做功夫，从你发心开始一直到现在，你有没有当下？如果没有的话，你从现在开始，你在当下这个做功夫，当下保持正念分明，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怎么样恋旧，也不会屈心嘛。心懒我很清楚，念念分明，我不会在未来哈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一个幻想。我要过计划过去，我承担过去， 我在检讨过去，我也是清清清楚，也是当下正念分明。那这样子的话，练就跟驱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无明的问题就解决了嘛。从一个轮回的一个来说，刚刚讲的啊，轮回的原因是前面讲的无明爱啊，这些来说，过去所有的业报就是当下嘛，我现在就承受。那你说我现在是承受所有的业报吗？当然不是，业有非常的多啊。如果业有一个大楼那么多，一个人有大楼那么多的业啊，给我们的，我们现在承受的可能只有这小一个小房间的一个业承受在我们身上。可是呢，我们现在承受的这个呢，我就怎么样，我就承受，我把当下这一念我把它做好。我过去承受的我能改变吗？我没有办法改变了。好与不好，我现在就是所有的业力的一个总和在这里了。有的大楼的我看不到，我知道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小房间里面业力我承受了。我能怎么样？我不能怎么样，我只能怎么样，现在当下把我做得最好。我把我当下做了最好的时候，我就去解决了一个什么，所有业力聚集在一个当下的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解脱，那没有问题，你都解脱了，当下已经解脱了，那当然顶多有一些业报你没有办法躲的啊，就承受吧，很多业报就解决了嘛。如果说这是解脱，如果不是解脱的一个人的话，他已经重业，他在当下一个一念在一直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已经在做一个重业轻受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改变业力的过程，所有过去的业力都在当下在做改变。所以说佛教为什么讲无我的一个道理就在这里啊，因为业力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一个有机体。所有的业力，你说有定业吗？严格的说没有定业，有定业就是我了。所谓的无我就是一定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一个定业，所有的业都在改，都可以改变，包括出佛身学这种进入无间地狱都可以改变，只要时间够长，你只要可以好好的去改变现在。就像我们一部车子，我们的开车，我们要回头的时候，如果这个马路很窄，我们怎么回头？我很难回头啊。如果走，哇，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我就一下子就回头了。如果是我开个拖拉库啊，货柜车，那你需要的广场更大了，是不是？就是要你要去改变自己，你要什么？去整个让这个什么心量整个改变，你要回头让业力改变，你要回头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业力，你非要一个改变业力的一个力量，你要很大的一个心量，就如同你的业力就像一个克拉库一样啊，货柜车，你要去改变这个业力的时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让你回旋的时候，业力改变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当下，你要顾念过去，你要心求未来。我们要做的一个什么，就是当下去做，能做多少算多少。你所有的善的一个趋向，你都在改变你过去。我们不能说知道未来是怎么样，夜里今天出去我会不会安全走到家，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今天回去会不会安全走到家，我不知道啊。就上个礼拜我要跌了半死啊，对，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会跌了半死啊。好，那可是那个就是一种业力的一个结果。可是呢，在我跌倒的当下呢，我还想说啊，我要怎么样子准备功课来这边上课，我还在想这些。这个时候呢，我还在想说，哎，怎么样子去做对立身有益的事。这个时候呢，我就在创造一个正面的业力了。当然它也产生很那个哈，一些不好的我们不谈。那至少说，当我承受过去的时候， 我要承担所有过去的一切，不要去想未来，我们把现在好好的去做。怎么做？正面，所有的正面都在改变过去。你正面，你当下一念小，改变小，你当然改变过去也小。你当下这一念改变多，你当然改变过去多。你当下这一面彻底的解脱，你完全改变过去。所以完全，当然你最后的一点业力肯定还要承受，比如类似穆建连刚刚讲的啊，那还是要承受最后的一个惩罚。可是呢，他已经解脱了。这个就是什么？都在一个当下一念嘛。人何必去顾念过去？过就已经过去了，你只要承担就好了。你何必要寻求未来？未来你怎么样发生？你怎么知道？走出去一定走得到家吗？今天晚上睡觉，明天我一定能醒来吗？不见得啊，是不是？今天晚上睡觉，我明天一定能醒来，不见得。那我不见得明天一定会醒来，但是我能做的就在怎么讲经说法的时候，我好好的把我的责任做好，好好的来把我该讲的理念讲出来，把佛陀的正法阐扬出来。我做这样子的工作，人只能在把当下这样子来做的话，才能了解说所有刚刚所讲的业报轮回，在佛教来说，他那种如果说把这种业报轮回当成宿命论来看的话，那真是对佛陀最大的一个冤枉。你所训的那种当把佛陀业命论业报轮回说当成宿命论啊，你在信那个婆罗门教啊。佛陀的一个业报轮回观是在用从现在里头的是开创未来啊，你掌握现在，承受过去，然后开，然后那个然后好好的去做现在，然后来开创未来，这才是佛陀的一种正确的一种业报轮回观，掌握现在啊，来好好的做，从运处界里面来修行，然后掌握现在，然后去除无明贪爱啊，这个用事的执取啊，那这样子的话，慢慢慢慢啊，里面啊，从修为里面，我们得到我们修行的利益，要这样子看，好吧？好，那第二个呢，足物与离世啊，足物离世，这个84页最后一行这边。这个足物啊，物的话当然是一个空间啊，环境啊，人当然是活在环境里面。那环境里面的话，那个环境外在的环境当然啊是一种空间来说。第一个，我们一个自体，人的一个爱嘛，前面讲一个爱着嘛，爱欲贪欲嘛。我们第一个我们会说，我们自体有一种啊一种贪着啊，对色心和合的有情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爱着他，即深潜着生存的意欲，自体爱，又名我爱。自体爱又名我爱，我爱啊，我嘛，有我，我们讲过有我嘛，啊，有我就是什么？就是我爱。人呢，因为有认为有一个不变的，有一个自体的，有一个增长的我，你才会爱。如果你认为说我是一个无常的，不可掌握的，我是这个变化的，随时可以变化的，你今天任何一个作为都会影响你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何必执着这个自体爱呢？人会逐物，就是有一个固执的一种自体爱。如果你真的了解自体不是你那么值得去爱的时候，你就会超脱了嘛，你就会超脱了啊。好，一个自体爱，还有一个什么境界爱，就我所爱，是不是？我六根对六境，自体对境界，都不是我们该爱的。刚刚不是讲吗？佛陀说黑牛白牛都不是戏服的一个对象，是恶才是戏服我们嘛。内六处跟外六处不是戏服我们的，戏服我们是欲贪啊。佛陀说啊，自体爱跟境界，自体跟境界不束缚，束缚我们思维对一个自体的爱跟境界的一个爱，那是一种空间的观念。刚刚讲的那个这个念旧与驱心是一种时间的一种对三世的一种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爱啊。那所以说这种空间的一个爱是一种逐世的一种 一种观念，人呢不能超脱四体跟境界那种爱然，那就会有逐事逐物啦，啊，对物外在物质会一种追求，人追求外在物质这种追求，那当然是没完没了，是不是？人生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安稳的一个人生？没有嘛，人要什么？要往内嘛，我们心地，我们要从往内来什么追求，我们怎么样子来什么，让我们自己更清净，让我们道德啊更好，让我们走向一种圆满的人生。人要向内啊，所以说向内的话叫什么？啊，要那当然，这个他这边逐物与离世，这种离世哈，是一种如果走向一种出世间的一种解脱，当然是一种离世。如果离世用的一个不好的话，啊，只是说啊，把一个字体境界，好，我把境界啊丢了啊，每天就在关在那边关啊内六处，那你这样子，你还是什么在怪黑牛怪白牛？你还是没有办法走上解脱。你一定知道说，这个所有的一个问题不在什么黑牛，也不在白牛，也不在内六根，也不在外六处，所有的问题都在欲贪，所有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一种爱着，想自主，想主宰它啊，想使我有关的一切都属于我，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怎么样？我越拥有越多，我越自由。我要有一个30平的房子、50平的房子、80平的房子。我要一栋房屋，我要2栋房屋，我要3栋房屋。如果有3栋房屋，我就可以安心的学佛了，因为我经济很充裕了。啊，那这种的话，他绝对哈，啊，没有办法。哎，3栋房子的非常的多啊，那些房子越多的，你往往会发觉他离佛陀越远。类似天界嘛，太舒服，怎么想到学佛？只有我们这种苦哈哈的没有问题，老天爷眷顾我们啊，让我们真正活在人间。什么人间？有苦有乐，这个才是人间的环境嘛。有苦有乐，让我们产生一种智慧。一种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什么啊？不要啊，我们不想说一切属于我，我只要什么够用就好。我真正的要做的是什么？追求的出离，出离就是不是出离生活了哈，就是心要出离啊，心要出离，不要再逐物啊，逐一间两间三间啊，不要赚啊多少钱，我心才会安啊，我才开始学佛啊啊，这个这样子的话，永远没办法安，永远没办法学。人生的一种智慧的人生永远没办法产生啊，这个东西，我境界爱啊，一种自体爱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是有也是一种无明啊啊，那个你说有自体，人有没有自体？有啊，人有没有境界？有啊，那只是我们要不要去执着，要不要去宰制它啊，我们关键就在这里，我们是要从内来修为自己，还是到外去主悟，这个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从啊，第二个情爱的活动形态，第三个呢讲到存在与否定。好，存在与否定，它课本这边讲啊，我们存在有什么？有欲爱啊啊，我们的有爱啊，无有爱，这个都三爱啊，就是一种存在。人啊，当然啊，欲的话，比如说啊，我们五欲啊啊，色身香味触啊，这五欲，那也有说财色名食睡，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了哈，啊。这种对那种五欲的这种五尘的这种贪爱追求，这是我们世间存在的情形啊，对不对？我们这个世间很正常，我们对五欲的一种贪爱追求，我们有没有？我们学佛的成就还这么差，我们当然有啊，当然有。可是我们比起那种不学佛的，我们又好他们非常的多。我们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正确的在哪里，我们在走啊，我们在追求那种怎么样子跟贪爱这种背离的一种方向来走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啊，这是欲爱。 这种欲爱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境界的爱啊。比如说啊，那种对男女的，对一种外在形式的美观的，对饮食的，这个都是一种境界爱。还有一个什么叫友爱？友爱也是，刚刚欲爱是境界爱了，友爱是自体爱啊，自体爱对我们自体啊存在的一种爱。还有一个无友爱，无友爱是怎么的啊？你要看课本这边，因为无友爱很难解释，你看看他这边啊就知道了。87页啊，最后一行，对于贪爱的五欲，久之又生厌恶。对自己身心的存在，有时候呢觉得可爱而热恋，有时又觉得很讨厌啊。就说对，就是说，这对我们自己平常所贪爱的啊，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很好，有时候觉得很讨厌，觉得生活的什么是苦恼，身心难以调治，因此企图摆脱而求处理。这一种是一种爱的变相。还是以爱为动力。当然你说有这种观念，至少说什么呀，比起前面的一个欲爱有爱，无有爱又好了一些了，对不对？但是呢，基本上它还是一种什么爱的一个变相，最后还是要求一个什么，还是要超脱的。对所有的一个存在啊，包括欲爱有爱跟无有爱，都要什么？超脱它。超脱是怎么超脱呢？就要什么否定啊？这边不是存在于否定吗？西洋哲学家说，道德的目的在于不道德。这不道德不是说做一些啊不道德的事情，而是什么？道德的究极的目的在使人超越一般的道德，超越。一般的道德，一般的人生，爱然是特性，是对不对？我们的人生，对不对？你买房子或者怎么样子，你跟人家哈，为了一些这个利哈，就跟人家起争执，去那个为了人之间的一种某一些啊那种一种虚幻的感觉，跟人造成一种不愉快，这一些呢都是一个爱然啊，这个都是不完善的。人呢就是要怎么超越这些。当你看淡一切，当你了解一切的时候，你就已经在什么超越了。否定不是说这个否定人不是说啊我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啊，你哪有办法截然的否定？只有你在大彻大悟的时候，你当然就已经对整个一个爱然的世界，你完全体会到你已经大彻大悟了啊，还不是小悟，大彻大悟，那没有问题。一般人就是在一种都在一个超越，一种道德的一个超越。怎么超越？就是刚刚讲的嘛，当下一念嘛，你在这一念里面你就知道每一念你都在要超越，你这一个超越你越来超越越多，从小超越变大超越，从改业报的那种改变，从小改变变成一个大改变。哎，原来骑摩托车你可以回转，你的量就那么小，后来你发觉开货柜车你也一看一下子可以倒过来了，哇，你的量有多大，那么大的一个广场，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超越人，一个超越以后就是对过去的一个爱然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否定啊，透视它，超越它啊。佛法的体察有情无我，无我所，不但离有爱也要离无有爱。所以佛法说无生不是消灭人生，也不是自杀，是要彻底的洗革然爱为本的人生，改造为正智为本无缺陷的人生。无缺陷的人生是指智慧无缺陷的啊，不是说人生人不会圆满的啊，都在苦中。那你对面对苦的时候，你如果已经面对它了，承担它，面对它，你就不觉得苦啊。不觉得苦，是不是？所以一个觉悟的人，他还是一样的，每天吃饭睡觉哈，该照样的跟人家哈，必要的时候要吵架还是要吵架，孩子要打的时候还是要打哈，对不对？不是说要打小孩，打小孩不好了，可是有的时候你不打的时候啊，有时候不成器也不行啊，是不是？对，那所以说有一些事情该做的还是要 可是呢，那一种是一种缺陷的人生，那种缺陷的人生，我们一样的什么？我们在以智慧的生活去过那种缺陷的人生，那个人生虽然有缺陷，可是呢，我们在过那种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圆满的，是圆成的，啊，是无缺陷的人生。那这样子的话，一个人生就给就达到一个超脱，达到一个自由，达到无生，无生就是无不生，啊，那种观念啊。所以说这边呢，这一节这一章呢，讲友情流传生死根本啊，啊讲。那这个呢，跟刚刚所讲的轮回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它是根本的问题。你根本问题解决了，你发觉业报轮回的问题就简单了。好，那我们现在呢讲第七课，有关友情流转的业力。啊，这个业讲到这个业啊，跟啊刚刚讲的原始佛教那第二章有一些重复，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讲的东西个方向不大一样，我们可以相得益彰啊。好，我们看第一节，行业的发现与价值。业行业，业跟行哈，要放在一起来讲。因为你讲到业的时候，当然这个业的话哈，我们讲业的时候，这个书本里面说，在印度这边很早奥义书以来，都把业当成用友情流转生死的动力。哎，是这样子啊，我们佛教好像也是这样说啊，对不对？可见说佛啊，这个佛陀一个业力的观念基本上从印度那边过来的，没有错啊。然后呢，这个佛教呢，这种一种流转生死的一个动力，这种业啊，是一种什么？基本上业就是两种，一种善业，一种恶业嘛，是吧？这种善业恶业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我们平常的身口意这里面啊。所以说呢，这个呢，这个一个从一种终极的意义来看的话，业就是一种善跟不善的一种意志的一个表现。这个意志的表现就是什么？就是刚刚讲的行业的一个行，新的一种佛陀说这种新的意欲啊。我心的一种意欲就是一种业力，好，心的意欲。你说业是什么东西呢？业当然在我们后来啊，这个佛教你们等一下会讲到，阿赖耶种子，业在种子里面，这是佛教在唯识里面发展出来的啊，非常伟大的一种思想啊。可是呢，在这个佛陀的他什么，他的一个在阿含经里面讲说，业是一种心的一种意欲意。啊，这种欲啊，那种在心的那种意欲，这一种呢表现在我们的身口意里面，这一个让我们流转生死啊。从这里面来说哈，然后好，那我们了解说这个意欲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行嘛啊。所以业呢，我们要从这个行来了解业啊，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一个那个了解。好，那各位看啊，第92页啊，这个印度旧有的业说，无论传统的一元论、兴起的二元论，总是与我相结合的啊。一元论、二元论啊，这是婆罗门教里面啊，印度这种教里面的一个发展啊，一元论跟二元论啊，因为都不管是一元论、二元论，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它都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不管理运有我还是吉运为我啊，都是在什么讲成一个我，都是讲成一个我。这种我呢，是一种啊，我们说过了，它是一个无明的根本啊，无明的根本。世尊的正觉是什么？根本否定这个我。所以说他这个说这个我啊，不是自作，不是他作啊，是以中道的缘起说明其生死的。生死的流转不是我啊，生死的流转是什么？从缘起里面去了解， 生死的流转。所以说那个生死流转是从印度过来的，没有错。刚刚讲的印度他们就有情流转生死，有一个动力，动力在哪里？啊，婆罗门教说是一个我，佛教说是中道的缘起，生死的人跟缘起，这种缘起是什么？是无我的，是无我的。你看，基本上在这个业方面，它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业，一个是我，一个是无我。好，我就是一个神我嘛，从个人的小我到一个梵天的一个大我，啊，这种都是一个我。那佛教呢，从无我里面要从缘起的一个正观去了解，去否定这个我。从缘起里面呢去了解这业，从缘起里面呢了解业以后，我们怎么样去修行，去去除一个业的根本的问题，无明，去开刀去做治疗，啊，这个一个这个里面我们要了解啊，了解。可见说啊，这边啊，各位看这个这一段的倒数啊，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世尊说苦乐处缘起生，可见世尊的教说实以缘起说明生死的流转，即从身心观色环境，什么环境呢？自然社会身心的辗转相依次第相续的活动去说明。后来业力说的发扬，由于缘起之的解说多少通俗化。好，那这句话好，我们也可能了解说世尊的一种讲这种业说业力说的时候，是从缘起说明生死的流转，从缘起就是刚刚讲的嘛，无常无我，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灭故灭啊，对，就这些有此故有彼啊，我们要这样子，人呢就从这边呢就去了解一种生死的流转，人要从了解用知道以后。所有问题不是个别的一个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什么？身心问题没有问题啊，身心问题，你还要了解外在的环境，还要了解社会，从这么个所有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辗转相依，这么多条件，这么多缘起的一些条件，在一起辗转相依，然后呢？次第相续的话，就是前后啊，前后，包括啊过去、现在、未来啊，还包括前世、后世这些次第的一种时间的发展啊，从一个辗转的一个条件的一个相互啊，然后呢是次第的相续里面，从这个活动里面去了解这种流转，了解业力。这业力，你如果知道说所有的业力都是一个条件的组合的时候，你就为什么说刚刚讲说你在当下你在改变，你就已经改变业力了，因为这个条件辗转相依的时候，你已经在改变这个缘起的一个事实了。你改变的越多，你对过去的业力改变越多。缘起就是一种活络的一种缘起啊，缘起是一种对业的一种活的一种说明啊，不是说啊，这个以牙还牙啊，以报还以报，以牙还牙，以报还以报，基本上有没有错？基本上没有错。可是呢，真正的一种讲到一种佛法业力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那个的时候，我们不能用以牙还牙、以报还以报来讲，那个把佛法讲窄了、讲浅了、讲通俗了。真正的一个佛法是在什么？把过去不能把这个人不能推到过去，也不能呢推到未来，你只能承担过去，然后呢掌握现在。掌握现在怎么样掌握呢？你要了解现你的身心嘛，你要了解你自己的问题所在，你要了解你的一个社会关系嘛，你要了解一个环境嘛，这边什么自然社会身心，你了解以后现在去做，你就在改变业力，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以报还以报的一种业力观，他说出业力的一部分，却是 但是他已经把什么业力说，佛教的业力说已经浅化了，已经通俗化了。真正的佛教业力观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的，真正的佛教的业力观是要你从你现在开始你要去做，你做的越多改变的越多，你的心量越大你改变的越大，当你包容一切的时候就是你解脱的时候了，彻底的改变自我，变成一个世界的一个全新的人啊。这个哈，我们从这边来了解啊。好，这个是业了哈。还有呢啊，倒数第一行这边讲，正觉的缘起观，一切是辗转相依啊，生灭相续的一个大活动啊，没有错。刚刚讲的一个正觉的缘起观是一个，你要知道是辗转相依啊，生灭相续啊，从啊，也可以说是大愿流行，活动的一切为无限活动过程与活动过程的形态，不断的在发生、安住、变异、消灭中推移，总名为行。刚刚不是讲业跟行吗？这边就讲行了啊，行，行是什么？活动的一切，人在这生活就是一种活动嘛。无限的活动过程跟活动过程，不断的发生、安住、变异、消灭，就是生住异灭嘛。人在一种整个的一个活动过程里面，所有的活动过程里面，你做的所有的这个事情不断的产生生住异灭，这些推移都是行，都是行。从行里面来了解业啊，从行里面，从你生活里面，从你活动里面，你来了解业。因为业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一切是辗转相依、生灭相续的一个大活动，是大愿流行啊。业是要整个的展现出所有的你的业力，就是展现在你现在所有的一个活动里面展现出来。没有成熟的、潜藏的不知道，是成熟的就在你现在展现出来啊，在你这整个的一个活动里头，它不断的生住异灭、生住异灭的推移，这个就是行业行啊，业行行业啊，行啊，行就是比如说这边讲行是正在活动着啊，行还有一个类似的意义叫做有为，有为就是活动所做成的，业呢是一个活动的见与事项啊，那还有一个跟业接近的做，做是活动的利用。你看，所有的跟业相关的一个行跟相关的这个用语里面，它的解释都有一个什么？活动，从活动里面的大用流行里面，你看这个是行，这个行里面来看业啊，活动里面来看啊业啊，行是世间的啊，这边中间这边啊，行是世间的一切，佛法以有情为本，所以世间诸行不外乎情爱为中心的活动啊，行是世间的一切，刚才讲过了活动嘛，对不对？所有活动，佛法呢是有情为本，我们已说过了，所以世间所有的行都是以情爱为活动啊，有情的所有的活动啊，像五蕴中的行运啊，行运，像缘起之中里面的行之缘起啊，无名缘行，行缘事，这个行第二个的行之，这个十二支里面的行之啊，色受想行识里面这个行运，都是一种思心所的一种活动，身口意的活动。这个思心所哈，这个是在啊，我们在那个不管是俱舍论里面还是唯识里面啊，都有讲到一个思心所啊。这个思心所啊，是一种你要怎么样了解思心所？第一个，你可以想了解什么？从无蕴的行蕴里面去了解啊。行运我们上次说过了，它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意志的作用。我要意志，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意志的作用，它是一种造作，是意志的作用，是一种造作。这种思啊啊心所啊，是行运这个思心所为主。所以我们讲说思心所的时候，就是一种思就是。在那个就是一种意志啊，就是意志。这个 好，思心所就是一个这种身口意的活动，从辗转相依、生灭相续的诸行中，抉择出思心所中心的行知行运为五蕴现起的动力。由于这是相依相续的活动，所以当下能开始无常无我的生意。人从一种这种五蕴啊身心，从五蕴身心，从呢那种用这种从无名原起原形的时候啊，那种人去从用从爱欲里面你去做去做的时候啊，去做你世间的所有的活动的时候，这个都是一种相依相续的一种活动。你如果能了解它是一种思心所的啊，是一种相思是一种相依相续的，你了解它是一个无常啊无我的，你当下你就能得到开脱了啊。所以说呢，后代的学者每每忽略行乐的一个缘起性，从静止孤立的观点思考，所以通俗化的业报说美流与肤浅缘起。这个行业呢，一定要从什么，不能忽略行业的一个缘起性，我们也不能忽略缘起性啊，缘起不能去静止孤立的来思考啊，不能从以牙还牙以报还以报那种一种机械式孤立的一种静止的来思考业报说，要从一种行业的缘起性来思考，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切行都在改变你的过去，一切的行都在创造你的未来，就看你现在怎么做。你不能忽略一个行业的缘起性，你忽略了你就不知道说当下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做。一个人的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会发觉人生真的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活力啊！因为你所有的作为啊，你都在改变过去，都在开创一个全新的一个未来啊！因为你当下所做的都是在什么改变过去啊？因为过去你说过去不能改变了，可是已经易熟的你当然已经发生了哈，跌倒也跌倒了，你当然没法改变了。可是呢，你还没有易熟的东西，都是你现在什么做就可以改变了。我一个大楼的业力，我发生在我身上的只有这个房间的这小业力而已，这一些，那我要所有的一个工作呢，都在改变什么？整个大楼我的业力啊，都在改变它。我改变越多，就改变越那个啊，可能啊，如果说我一个生命全生命来修行的一个，我是一个佛弟子的话，全大楼的业力很可能。三五年三五个月三两天就把它解决了，因为你在当下就用你全生命去修行嘛，对不对？你知道一种行业的一个缘起性，那你就知道说我用怎么样方法去解决它。好，这个今天哈时间哈，这个对行业这边呢，因为时间已经快十二点了，本来哈以前惯例哈都会留一点时间给各位那个啊，因为今天的这个讲没有讲完啊，只讲到啊这个业的一个发见啊，行业的一个发见呢啊，时间啊就已经到了啊，那还有五分钟时间啊，各位有没有啊什么需要来表达的啊？如果没有的哈，我们啊这个其他的部分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讲啊，再来讲。那今天所讲的啊部分啊，是我看了啊应顺导师啊这个《佛法概论》以后啊那种伟大的思想哈、啊，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啊。我用好我的一个语言把它讲出来啊，那个语言啊是依据应顺导师他给我的一个启示啊。那我这样讲出来以后。你再看看书，你一定跟我一样会有一个
个很深的体会，人哈能够把握现在，啊，把握现在，这是多令人振奋的事啊！人往往会觉得人生无望，哎呀，这个人生过去我没办法，今天啊这这样子哈，我怎么样去改变未来啊？啊，你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无能为力啊！但无能为力就要看你，你怎么样去做啊？做，你心量真的打开到哈，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心量的时候，你心量有多大，你能改变自己啊，改变业力就会有多大。真的，你心量有多大就会改变有多大。问题是说人要开拓心量，那个是要很难的，那个要无我，你要对这无常无我要一个真的一个体会啊，你才能一下子把心量打开啊。那我们能做就是什么，一点一滴从当下来做吧，点点滴滴在改变我们自己，至少我们在正面的来什么改变我们过去不好的业力，开创一个什么一个新的一个全新业力的一个将来。那这样子的话，你心量越扩大越扩大，越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就改变自我越来越大。当你有一天忽然你觉悟到你要用全生命投入来修行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在那一个点你就已经可以打破业力啊，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境界。那个时候啊，就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一个境界了。那那个境界当然啊，那个是一个真的要一个大修行人啊。啊，那我们呢是不是大修行人？当然现在看起来不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不是不可能啊。我们哈，这个希望说哈，我们从印回去啊，各位可以再把哈这本书哈，跟这一本《佛法概论》哈，再好好的去看一下刚刚讲的部分，好好看一下。然后呢，还有后面那个哈，那个第八章跟第九章也看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至少哈把这一次没讲完的跟第八章、第九章，我们至少会把它讲完。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把第十章呢我也讲了。所以各位你回去的话，把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都把它看一下。还有记得要把前面的再复习一下，跟我刚刚我们来讲的哈，来互相参照想一下，你会必然会有新的体会。好，那我们今天啊课讲到这里。